就是先说几个准备知识，就是最起码的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叫做理性人考虑边际量，这就是一圣经，就背下来就可以了。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就不理性的人才会考虑其他的事儿。边际量是最直接的，决定我们的行为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什么叫边际量呢？就是说，比如你吃馒头，这馒头对你的价值，就是比如说你心里对馒头有一个评价，这馒头的价值有多大？
果腹嘛。
啊，然后这价值你可能会觉得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固定的，因为它馒头就是馒头。
嗯。
但不是
五毛钱一个。
你比如说
一块一个，
你比如说你吃第一个馒头的时候，你饿的不行，你去飞掉，完了回来饿的不行，第一个馒头
比第二个大。
就你吃第一个你觉得香疯了，
对，
但吃到第十个的时候拿别人枪毙你都不想吃，
是
我就求你，他说你说我给你100块钱能不能让我别吃了，就是馒头对你的效用，就是你对馒头的评价是变化的，这个变化是随着你吃几个馒头而导致那个效用越来越低，对，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不想要这馒头了，就任何东西都不是，
这就是边际，
对，就是从市场来看感觉馒头是一客观东西，就是它是平的，但是不是馒头对你的效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那个变化的就是这个边际，这 margin 这概念，就是多一个，就是 dn 个它和 dn 减一个它之间的差别，
这叫边际量吗？
对，
那什么叫理性人看边际量？
理性人就是会考虑，就是就像吃馒头一样，他不会那个
一直吃，
或者是从来不吃，他就会吃到自己的效用到零为止，他就不再吃了，就这个意思。
游戏不是这样的，
对，然后。你先不用考虑到游戏那，就咱们现在说一些特抽象的那个层面啊。然后理性人考虑边际量，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就成本。你比如说咱做 T 恤衫，咱们先花了100万干了一个 T 恤衫的流水线，然后做这 T 恤衫的那个边际成本，就是多做出一件，现在你已经做了100件了，第101件的那个多出来的这个成比100件多出来的那个就10块钱，
对
对吧？然后但是呢，因为你花了100万建这厂，所以你现在就摊下来你
固定成本，
你这 T 恤衫卖200块钱，你连本都回不来。
对，
好，这个时候如果就是现在我们假设我们跟优衣库生产的是一样，就全世界只有一种一毛一样的 T 恤衫，我们是完全在竞争的，
对，
就世界上只有一种 T 恤衫，那没差别。那么这个 T 恤衫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价到就市场特不景气。降到了那个
特低，
比如说20块钱，这个时候你还会不会继续去生产呢？
嗯，
你一定会的，就是这就说理性人他不会考虑平均数。我们刚才说了，那平均数就是西蒙做 T 恤衫，他平均成本在200块钱，
嗯，
他然后现在这 T 恤衫只能卖20块钱，他不会这个时候就停产，因为他不傻，因为那100万我都已经花了沉没成本。
对啊，
我不会因为说我的平均数是200，然后现在这20块钱我就停工就不产了，
嗯，
因为这20它坐地它起码比10块钱大，那10才是我们真正要考虑的数，10就是边际成本，就多一件的那个成本是多少，只要这数在10以上，就是当然除非你不想干了，就是你就说哎呦这 T 恤衫这买卖太次了，我就这辈子再不想干，那你就把你砸锅和卖铁你就别干了，那完事儿。但如果你想熬过去的话，只要它价格不到10，你就还应该产，除非 T 恤衫价格降到5块钱了，那你就应该停工把店拔了，你就不要再就在，因为你越做越亏，还不如不做呢。看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因为你的那个边际成本是10块钱，十才真正重要的，200那个数是不重要的。
哦，
我一件挣10块，我多卖几年，
对，
早晚它也是挣钱，
是，
就是因为那价格最终会回来，就是你主要是图以后嘛，啊，就这意思，对。然后那个就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非常多，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会员卡，完你在书店里边，那会员卡你后来事后想，你说这会员卡半真土币，2000块钱的会员卡，完了给你买书去打折，然后其实摊下来那价格比淘宝跟京东还贵，
嗯，
但是现在你已经办了这会员卡，现在你这书就比淘宝还便宜，你肯定买，
对，
因为这会员卡还没过期，你只是别就以后就别续费去。所以理性人考虑边际量，而不是考虑平均量，这是一特顽固的事儿。就只有你只要你记住这个，你才能够理解他们后面的那些的模型到底在纠缠什么，就这事儿。对，好，然后所以我们的生产规模，比如说假如咱俩是一个做 T 恤衫的工厂，我们的那个生产规模是由啥来确定的呢？
嗯，
就是我们越做，我们那个边际成本越来越高，因为你不可能越做越低，那你要最后做到零，那你不是不变软件了吗？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它最终的那个成本可能是由于规模经济，可有一段时间是降低了，但是边际成本最终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只要那个价格在上面，在边际成本的上面，就是也就是说你的收益是你的成本的上面的话，你就应该一直做到你的边际成本等于你的边际收益的时候，
你就
不要再做了，你再做你就亏了嘛。
嗯，
在之前的一件你都应该，
对对对，
一件都不少就可以全做了。所以生产规模是由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这个点来确定的。好，这是第一个准备知识，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第二个呢，就是供给跟需求的曲线，就是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有就是有供给和需求，它把它们排在一起，它会形成这么一个线。就大家在时间轴上看啊，就是横轴是一个量数量，纵轴是一个价格。就是任何一个价格都会导致一个需求量，任何一个价格都会导致一个供给量，而且只会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市场上有一万家做 T 恤衫的工厂，然后现在买方就我们先假设就是有一个上帝他在买 T 恤衫，就只有他一个人在买。他说我出100块钱，这个时候这些厂商他们愿意为了这100块钱而实现的产量是一个比那上帝指数10块钱的时候要愿意拿出来的产量多得多，因为你不挣钱的时候人就不干了嘛。
对，
你越挣钱，
我越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就全就全出来。所以任何一个价格都会有一个那个对应的供给量。那么任何一个你的企业的标价也会有一个需求量。你比如说你集合做 T 恤衫，你要是卖10000块钱一件，我也敢打赌。赵夏，我敢打赌，可能有一个人买，那个人就爱你爱到变态，有病，就是他就是。
我打赌没有人买
啊，就是他，但是你只能卖一件，这就不行，就没意义。
对，
所以你不能卖10000块钱。但是、逻辑上来说，你可以这么去定价。对，所以任何一个价格都会对应着一个供给和一个需求的量。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些量这些点连成线的话，就是越高的价格，你获得的那个就是对应的那个需求就越。对，就越低，然后你越低的价格，你对应的需求就越大，便宜大家都想要，就是，然后那个供给端就是反过来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两条线画在一个图上之后，它俩交叉的这个点，就是一特美妙的一点，这点就叫做 equilibrium， 就是均衡，就是市场上所有的买 T 恤的人和所有卖 T 恤的人，他们加在一起形成的那个供给和需求随着价格的那个变动，这两条线加在一起，就是中间的那个交叉的那个点，就是最美好的那个点。那个点可以保证什么呢？就是让所有愿意买 T 恤衫的人尽量多的都买，然后让所有能生产 T 恤衫的人的货尽量都卖掉。
对，没有库存，
就是尽量，就是对，就这意思，
供需比较平衡的一个
对
那个点。
就比如说这个点最后它交叉在50块钱，那么51块钱就是。愿意花51块钱买 T 恤衫的人全都买了 T 恤衫，但是只愿意花49买的人，他那就管不了你了。对，但是那个成本就是在49块钱以下的那个工厂，他都在开工，他都在做，
都在做。
对，就这意思。所以这均衡是一个特别的美妙的事。如果你在这个图上，你想象现在出于一种外力，比如说政府突然间就管这 T 恤衫，你不能瞎做。就强制你这个本来这个均衡价格在50，现在我们就硬让你卖60，就为了那个保护这个 T 恤衫价格别乱波动，他就硬让你卖60的话，这个事儿就会变成这个需求就会萎缩到这个位置，就本来是在这儿嘛，它萎缩到这个位置，然后你的供给端呢，你想产这么多但没人买，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过剩，如果这个价格说被强制限特别低，比如说那个。就是国家不允许，就为了照顾租房的租客，就是北京的房子就最多租5000一个月，不允许租更高了，就是所有的房主都不允许租超过5000块钱的话，那么它的供给端就会下得非常非常，就很多人就宁可空着他也不租了，他就不租了，所以呢就会出现，然后想租房的人就变巨多，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租不到，
中间这个部分就出现短缺，然后不管是过剩还是短缺，它都是就是。持续不了的，最终都会慢慢的滑向中间的那个均衡，这就是它美妙的地方，就是那均衡点它有一种吸引力，就像重力一样，它最终还是要回到那儿去
滑回来。
对，因为这样的话两边都难受，就是
大家都会征求，
对啊，
对，就两边都好才能最舒服。
对，这就是供给跟需求它的那个曲线是不能去违抗的，因为它很真实。你比如说在一个公共医疗资源是有限而且很不足的地方，硬要去推全民免费医疗，你能想象这后果吗？
对，
就是大家都免费，但是医院特少，大夫特别少，
医疗挤兑了吗？
对，发红包你就得收红包，完了洋酒字画去行贿，然后你还排不上号。
对，
就是它就是客观的在这儿，它永远那个价格的修正机制会吸引你重新回到你的这个 equilibrium。对，这是供给跟需求的曲线，这就是所谓的那个亚当斯密说那看不见手嘛。对，然后第三个准备知识就是说人有偏好，人跟人是不一样的，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就刚才说的，每一个人对同样的 T 恤衫他都有看法，那看法就好像咱在闲鱼上看这个 AirPods， 我非要600块钱买， 然后你觉得七百就已经很便宜了，你就直接就下单了，那我就会一直买不着，我就一直在天刷这闲鱼，
什么时候六百的？
对对对，一直找那六百的，没有六百我就一直等着，完你早就买了，这就是人和人的区别。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世界上所有对 AirPods 的那个人的那个心理价，就是你对 AirPods 的衡量，全画在一张图上的话，把那个评价最高的那个人，愿意花一千买一个二手的 AirPods 的人放在最左边，只愿意花十块钱买，就多余十块钱他就哎，那我不买算了，就是放最右面，然后你能排出这么一个形状的，对吧？
对。
然后现在这个市场价，它总是一个价格，它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它这么拉一刀之后，上面的这部分的人，他们肯定会成交的，肯定会买的，
肯定会买。
对，买，而且买完之后，他会有一种快乐，就不是精神上的，就是一种福利，就是一种收获，因为我心里认为。这个玩意儿值一千块钱，但是我七百块钱就买到了，所以我
还高兴呢。
对，就是你要在我心里算账的话，我觉得我赚了三百块钱。
嗯，
然后也有些人就觉得他就是值七百，然后他就花七百买了，那么他不赚也不亏，他也不会觉得难受。那么这些人他会实际买这个 AirPods， 然后他们会赚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心理的
这个所谓消费者的剩余。这事儿反过来在那个生产端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你成本最低，你肯定是愿意卖的。成本高到一定程度之后，高过那个成交价，你就不愿意卖了。那么你的那个成本和你那个成交价，因为成交价是一样的嘛，这么一拉出来这三角形，那个就是生产者的剩余，所以两边都有剩余，就所谓 surplus。这个玩意儿就是那个经济学去衡量，就是那反垄断保护的那个东西，就这东西，就这两个阴影部分的面积，你看，这不是供给的曲线是从左下到右上吗？需求曲线从左上到右下，完它俩形成一价格，完这价格中间把这三角形给拉成俩三角形，上面的这个三角形就是那我刚说那个消费者感到快乐的那部分，因为他们觉得我这集合这个会员坐地，我觉得至少六百，我六百我觉得我就必然买，然后他三百，我三百我太便宜了，然后就随便就买了，所以就这种人他们就赚到了这个。剩余，那然后那个觉得集合的会员就应该一个月卖两块钱的那人，他不会买，他就在底下他不会买嘛。
但你可以单独买那个咱们单独的节目，
那倒确实
多一个选择，
那两块钱也不行。
对，然后就是在生产端呢，就是他赚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两个东西就加在一起，就是叫做就是两个剩余加在一起，就是这个市场的总剩余，或者叫总福利，就 welfare 和 surplus 这块是可以换用的，就是。反垄断其实在保护这个东西，他希望这个东西越大越好，尽量大。我们想象一下，刚才我们举了一个限价的例子，如果我们举一个限产的例子，比如说政府出于某种原因，这 T 恤衫就只让你产特别少，不允许你就多产，就会导致你价格会往上走。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呢？你看刚才不是这么大一个面积吗？就是 A 和 B 这两个面积，现在限产导致这个价格被迫从这个点啊 P 零到 P 一这个位置，就这点被扭曲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时候的消费者的剩余从这么大变成了 A1 这么小
这么一点，
然后生产者的剩余呢就是从刚才的这么大，然后失去了这个部分之后，但是又多了原来属于消费者的那部分，他占便宜嘛，就是因为价格高了嘛，所以他就变成了 B1 加 B2， 所以 B1 加 B2 跟原来的 B 谁高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你要算一看，就跟取决于你那个弹性，然后但是无论如何 A 加 B 的这个总面积它从原来那三角形变成一个 T 型，它
少了
这 X 和这个 Y， 这部分就没了，就没了。这部分它有个名字叫做 dead weight loss， 叫无谓损失。dead 就是死亡 ，weight 就是重量 ，dead weight loss 无谓损失，就是各种市场干预，包括什么收税和那个限价和限产，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行为都会导致这个。对，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因为有外部性，就这就不讲，就不展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模型
，因为咱们为了理解反垄断到底在搞什么，对，就是它保护的是这个面积，它
希望这个面积能越饱满越好，
保持尽量大，别因为任何事儿
缺一块，
被人给捅进去了，完了就少了一块，对，好，
对，因为如果一旦产生我们之前说的那些，
不管是被价格被限太高
问题的话，
对，还是价格限太低，
都可能会少一块。
具体你们怎么去分配，那个交给政治家去决定，我们经济学家就管总福利，这数就越大越好。好，然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竞争是好的，就说这完全竞争市场，其实这样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就是完全不存在，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象全世界就是所有的人都就是生产和消费的白面都是一毛一样的，就拿面来举例子，面粉一斤的面粉多少多少钱，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上有茫茫多的面粉厂 和茫茫多的吃面的人，他们的数量都多到了就是任何一个单一的一家都没有办法去 去影响你这个市场，这市场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对。然后呢就跟咱最开始画的那个供给跟需求形成一个均衡价格一样，对吧？然后这里边没有市场势力。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面粉变得比原来更有利可图了，就会有人进来。如果面粉变得越来越贱了，就是这个那个需求的曲线向左移动了的话，价格它降低了的话，就会有一部分的面粉厂改名，就是改行去做大米去，他就不愿意做这个了，他走了。所以任何的那个玩家都可以进入和退出，随便啊，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那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而且面粉跟面粉没有任何差别啊，
完全竞争，
白板 T 恤就这种啊。然后在完全竞争的那个的市场里面，所有的事儿都是特别完美的，就是你看啊。就首先因为你没有，最大的一家也只占市占率的1%都不到。其实现在的服装市场有点像这样，服装市场不是一个有什么低最大的40%，永远不可能这样，对。然后所以这个由于它茫茫多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导致它这个价格啊，你只能被动接受。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你比如说你做 T 恤，这 T 恤那价格是50块钱还是80块钱，你只能听天由命，你没有办法去跟他们狡辩和抗衡，你只能去被动接受。所以呢，在完美的竞争的那个市场里面，所有的那个生产者他都是接受价格的，就是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
就是多少。
所以你的那个边际成本就是你的那个边际的收益就是那价格，就你多一件 T 恤衫就挣50块钱，再多一件还是50块钱。所以你的那个就是你多做一件 T 恤衫挣的钱是横着的，就这条需求的曲线跟整个市场的这个斜着是不一样的，就是你面临的那个需求的曲线
是横着的
、这横着的就是你多做一件就多挣一件钱、
嗯、
然后但是由于你做面粉的那成本越来越高，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就是这是因为经济学考虑机会成本，就是最终任何一个东西的生产要素的价格都会越来越高。你比如说你把你家乡都盖满了面粉厂，就感觉像是一个什么那种点饼干的游戏，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写字楼都拆了去做面粉厂就不划算了，所以你的那个生产要素价格越来越高，所以最终你的那个边际成本肯定是越来越高的。它然后到某一个程度呢，就是你生产下一袋面粉的时候
你就开始亏了，
跟那个边际收益，因为边际收益是刚才不说了吗，是固定的，就都是永远是50块钱，然后就卡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那个规模，就是你产面粉产的最大的规模就到这儿，你就应该一直产这数。然后由于就是刚才我们解释了，就是由于我们要追求就是最大的利益，所以我们的那个边际成本一定要和边际收益相等来确定我们的那个生产规模，这个我们就先记住，这已经说完了。然后再考虑另外一方面，就刚才说的，由于如果面粉有利可图，就会有人进来赚这个钱，如果面粉这个事亏得很厉害，就会有人离开这儿，所以这个面粉的价格会回归，从长期来看会回归到你的那个平均成本，这就不是边际成本了。为啥呢？因为如果这个事儿总体来看它就是不挣钱的话，慢慢干的人就少了，然后那个继续坚持的人就松快了，就退出的人多了嘛。
对，
如果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所以从长期来看这个价格最后会稳定在这个点上，就这个点，就是这个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中间的它俩交的这个点上。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左边是企业，右边是那个市场，市场的均衡的那个价格会由于大家互相卷啊，就是这个所有的厂商互相卷，这价格就会就往下降嘛。
对，
最终它会卷到什么位置为止呢？就是这个最低，就是你那最规模的那个经济，就是你那个就是 T 恤衫，就是你要是月产3万件，你一件是8.3块的成本，就是最低，再你低怎么也低不下来了。你减少产量和增加产量，你的平均成本都会比这数高。
嗯，
然后最后整个市场就会恒定在这儿。就非常的美妙。这样由于大家互相卷，然后这个市场没有任何人赚到利润，因为你的最后你获得的价格是你的平均成本。
那干嘛？
你看啊，你的收入等于你的价格乘以你卖的件数，就是这个方块嘛。
嗯。
然后你的成本等于你的平均成本乘以件数，也是这方块，就等于没有利润了。所以我们说经济学里面的那个成本是考虑机会成本的，就是不是会计意义上的那个的那个利润，会计意义上的那个利润你是有的，但是。就是经济学里面的那个本皮你还能赚到员工的工资啊，你自己的分红就是适当的还是有，只不过是你干这个事儿和你干别的事儿的那个差不多，就是你不会因为别的事儿更有利可图而离开这个事儿。
嗯，
听明白了，还是机会就你放弃的事儿。
嗯，
对，所以完全竞争市场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很美妙。哪怕T 恤衫这个东西突然间就突然变得特别的走红，然后这个 需求变得特别的旺盛，就是临时导致这个价格提高了，
嗯、
最终它还是会滚回
来。
为什么呢？因为价格提高了，你不就开始有利润了吗？你那价格不是比平均成本高了吗？这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想要做提神人进来做提神、
嗯，
然后又会互相卷，又把价格又他妈卷回到那个平均成本的那个位置，所以谁也挣不着便宜，然后谁都是混口饭吃。
嗯、
所以在完全竞争那个市场里面。它就是一个一直维持在它那个 equilibrium 那个均衡价格的那个位置，对，所以这个时候它蛋糕就是最大的，
就是最好的，
对，
就是谁都就是繁荣办法想保持的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就是在理想世界中的那个完美的市场，它是最大的，它的成交量是最大的，最多的人买到了 T 恤衫，最多的人也制造和卖出了 T 恤衫，
嗯，
就是这样。
就没有人是特别赚钱、特别有钱的，
然后欺负别人的，就是
对，就供求关系永远都是平完全平衡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把刚才的那个完全竞争的那个图能够给他理解了的话，然后他的那个总福利是特别大，
嗯、
然后这供给 跟需求的曲线，然后刚好是他会这个价格会下降到你的这个最低的平均成本的这个位置，所以大家都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那个利润，所以就是特完美的这个事儿都理解了的话，
完全竞争，
就你就看你接下来就会看垄断者这个里面发生什么区别，其实就一点点区别。
嗯，
你看啊，那个需求还是跟原来一样，它是一个从左上向右下去倾斜的这么一曲线，就是你价格越低需求越大，价格 越高需求就越少，
嗯，
然后你的边际成本那个就相当于跟那个供给的群一样，是从左下到右上，但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边际收益，刚才的那个完全竞争市场里的边际收益是一横线，就是永恒的那个市场给你的那价格，你 T 恤衫是五十块钱，多做一件就是五十块钱，多一个五十块钱，多做两件就是100块钱。
嗯，
但是现在你因为你是直接面对整个这个市场的需求曲线，然后你任意的去定价，所以你的那个边际收益这个地方是唯一这里面稍微有点绕的地方。我来解释一下啊，假设你只卖给最高价，你卖给一个人，你这比如说你航空公司，你这机票卖
十万块钱
一张，完了就只有最有钱的那一个人买了的话，那你就是在这个位置，对吧？然后你就只赚这么一小溜，这十万块钱的这个价格。然后你卖给两个人的时候，那个你这个价格是9万块钱，你卖给一个愿意花10万块钱买票的人和一个愿意花9万块钱买票的人，但这个时候你不能卖给10万块钱那个人10万块钱，因为那你不就诈骗了吗？
啥意思？
因为你必须得卖9万，因为9万
你得按一个价格算，
哦，
你不能说我喜欢集合，
嗯，
完了集合的会员就卖给我600、
嗯，
或者7000，就不缺德吗？
给他那个低价算，
你只能按那一个价格算，
嗯，
所以那个当你把这个10万块钱价格改成9万块钱的时候，那个前面那个人也得只能按9万块钱卖给他，
18万，
嗯，对。
所以那个你的平均数是你的这个需求的曲线，
嗯，
然后你的那个边际数是你当你决定卖给多一个人的时候，你相当于前面那个钱赚的钱你得吐出来，
嗯，
所以你要多吐出来一份儿，所以那个你的这个边际的那个的收益是一个往下的，是一个斜率两倍的这么一数，
嗯，
就是这区别，就是当你卖给两个人按9万块钱卖的时候，那个你的这个第二个点就是这个边际的收益的点是8万块钱，因为你要多吐出10000来去填补，你本来你如果只卖一个人你可以按10万块钱卖，现在你只能按9万卖了，
嗯，但我卖了两个人啊，
是啊，
嗯，
是啊，但是你的多出来边际不是平均边际，多出来的那个，
哦，多出来
的，
嗯，
的那个人你要帮就是你要
补上，
要回吐10000块钱，
嗯，
所以这是一个更陡峭的一个往下的曲线，后面就都一样了，你看啊，好，这个是你的边际的收益，然后就跟那个需求的曲线差不多，但是是更陡峭，它是斜率是这条线啊，是它的斜率的2倍。如果比如说这个是 y 等于负 x， 这个就是 y 等于负 2x， 然后你有一个边际成本的那个价格，然后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边际收益到跟你的边际成本一交叉，这就是你的那个产量的点，你就应该不多不少的生产到这儿，
正好，
因为再多你的那个边际成本就他妈比你边际收益还多了，你还不如不做了，
对，利润还低了，
就只做到这儿，然后你就往下去做垂线，这就是你的量，就是你就应该产这么多量，然后呢，
价格，
你的价格是按什么？是按需求曲线来啊，就是按这个的交叉点来，
嗯，
可能比如说这是一个6万块钱，或者是多少钱，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收入是这些，然后你的那个平均成本，因为你算成本你要算一个平均成本，这平均成本可能是这儿，完了你赚到的利润是这一部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和完全竞争市场有啥区别呢？其实就这一个区别，你看那个完全竞争市场不是这个就是这个需求和这供给交叉完了，不是这三角完就直接在这个点上吗？
嗯，
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一家独大的公司，你是一个10万家的小公司，然后互相卷的话，你的那个最终形成的一个均衡价格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比你现在的垄断的这个点 更低的位置。你看你刚才那点是在是 P1，
对，
现在就如果这是一个很多小公司在供给的话，他们互相去价格战，
嗯，
所以这价格是更低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总福利，看这消费者 的剩余是这么老多，
嗯，
然后那个生产者的剩余是这么多，
嗯，
但是现在由于你是垄断，所以你就是追求你自己利益的那个最大化，所以你的均衡点在这儿，然后你价格在这儿，就价格比原来高了，然后这个部分啊 ，X 这就被损失了，
嗯，
这部分也被损失了，完了这个长方形，这长方形本来原来是人家消费者的福利的剩余，现在又变成你的了，所以你获得了这么一个可能是一个梯形的部分，完了消费者的剩余就这么点，然后呢，你只服务了那个购买意愿最高的那个。愿意出价最高的更少的一部分人，就市场被扭曲了。原来这个市场的总福利这么老大，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这么大。完了，其中完了你占的比例还比原来多了。这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所以，哎，全部一弄完之后，就变成这张图，就刚才那个图是跟这图是一样的。对，右边这个就是完全竞争市场，就是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我们本来可以在一个均衡在更低的价格上，但是现在我们均衡在一个更高的价格上，就仅仅是因为那个垄断者他出于自己的那个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他没有作恶，他就是他就纯粹是
对，
就是经济规律，这就是跟重力，
因为只有我卖，所以我必须就按照我自己的利益，
我要对对，就是我为什么要多做，
对啊，
我多做是亏的，我怎么多做呢，
对啊，
就是我没有任何道理比这个 P0 对应的这个产量更高的产量我多一件都不应该做，因为对于我来说多做这一件是纯扯淡，就是纯坑爹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不可能去做这个，所以我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完全竞争的那个更低的那个，
因为它没有竞争
过，
对，
就在这儿，就是
好
垄断损失了 X 加 Y 的这部分，而且把 B1 这部分原来是属于消费者的变成了
那个
是生产者
垄断的这个公司，
对，实际上就是如果你把那个成本给
听起来，
嗯，
它触碰了广义上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
对，就刚才说的那个嘛，就是就是这个总福利就是一个挺抽象的事儿，但如果你接受了刚才那个完全竞争市场对于总福利最大化，那个总剩余面积那个最大化的
那个
事儿的话，那么垄断它是一个必然要形成社会总体损失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治理它，对，就在这儿，所以
你怎么听着感觉你都懂似的？
没有，我这不他们听着讲的吗，
我怎么
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经济学上咱不是说了吗，
嗯，
在完全竞争的那个市场里面没有人可以有利润，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
是啊，
就考虑了机会成本的利润是不可能有人，因为大家互相卷，会一直这个价格会竞争到那个你的平均成本的那个位置，
对，
然后你的平均的收益跟平均成本是一样的，完了你就没利润，完了就大伙就这么，
嗯，
就凑合活着，
干着
这市场就稳定了嘛，
啊，
但是垄断者的利益的利润，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是可以长期维持的，因为你看它这个成本在这儿嘛，这是边际成本，然后这是平均成本，完了平均成本之后你不是这个量吗，完了对应的这个这是你成本，就这部分是你成本，完了这部分是你的那个收入减成本，你这么老大一块，
嗯，
这一块没人可以吃下，因为没人跟你卷，
嗯，
所以这部分会一直落在你这儿，
嗯，
然后你就一直有超额的那个收益在兜里，就每天就爽到就是这，对，所以垄断者是有长期利润的，而且不会因为市场竞争被人给均衡掉，
嗯，
对，所以反垄断
控制了整个市场的，
对，
就是全面控制了，包括从定价到供需，
对对对，就是而且它也是一个受到了需求曲线约束的，这就是我最想说的，就是大家都学一点微观经济学的好处在于你对现实的了解比较贴近实际情况，就是垄断者的价格是它是产生的过程，就是垄断者不是抢钱，你比如说那个一个做自来水的公司，他卖10万块钱一吨或者100万一吨、
嗯，
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虽然是垄断，他也得符合需求，就你卖10万块钱一吨，就只有一个人买，就没人买了，就不是说垄断者就是强盗，就是直接能从你兜里就把钱给拿走。